好，我们从这个25章到30章了。那25章就是在犹太人他们继续的在旷野里面走出生的一个新的事情啊，又是跟这个外邦的神明有关了啊。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因此这个佩莱哈斯就出了名了嘛啊。他为了捍卫真正的信仰啊。那这边我们注意到他描写的啊，就是好像是一个宗教性的行为了啊。以色列第25章一开始啊，乌吉记，以色列人住在史亭，开始跟摩阿布女子行淫了。那我们后来看见最后这个被杀的这一对男女啊，对不对啊？所以他们的名字留下来了，而且很重要的啊，因为能够留下名字都不是小人物，要记得啊。我们看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呢？男的在第14节啊，叫奇莫尼啊，他是谁呢？沙路的儿子，西莫安家族的族长，他是族长啊，不是一个小人物，对不对？然后那个女的呢？那个女的是什么？叫科次比啊，是祖尔的女儿。那祖尔是谁呢？是米德扬一个部落的酋长，公主了，可以这么说了。啊，这你知道不是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妙计啊，什么行为啊？他其实是两个民族的相当有地位的领导者了。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不要太夸大，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这个阿哈布王跟这个伊泽贝尔，这个先后比较后面在列王纪下的故事里面，他其实就是一个外族通婚的事件，因为在犹太的眼光里面啊。背叛天主及跟外邦的神明来往都叫通奸，因为我们是什么？以色列子民是天主的新娘啊，这关键，所以他们就不被容许。这是小事情啊，不要只要看成一个简单的这个通奸而已，也不是那么简单。其实你可以说，我们后来读到很多在这个以色列史，他们很多禁止跟外族通婚嘛，这应该是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历史背景啊。好，所以佩莱哈斯呢阻挡了这个。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我们读到后面各位也读过的啊，到那个放逐回来以后，对不对？那个厄斯德拉还逼着大家把那个外邦女子婚姻都赶出去嘛，对，那个很严格的。我们大概今天看都气愤填膺的，对吧？那不要把那当时民族的这个风俗的限制，我知道就好了。好，那26章就比较简单，重新登记，就不用再说什么太多的话，重新登记民族。27章是产业法。我们这个27章，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年这个卢德啊，当年卢德他从外地啊跟着婆婆回来以后，对不对？谁可以娶她？波阿兹是有人比他更有权利嘛？就按照亲这边这个是最早的一些根据啊，你知道就好了。然后呢是这个这边还谈到这个女孩子啊，如果家里面没有兄弟的话，女孩子可以分得产业。这也算是一个进展啊，发展。然后是若苏厄他就继承了梅瑟的这个职位，因为梅瑟大概已经慢慢接近了生命的末刻了啊，这是大概是27章的重点，这都不太困难了啊。那28章29章开始谈了这个犹太的这个庆典，这个节日啊。那这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熟悉的逾越节、七节。跟这一个帐篷节啊，逾越节谈的是在这一个28章的在最前面啊，在第16、17节啊，正月14日啊，对不对？然后呢是初熟节啊，在这个26节或者七节，就我们后来变成五旬节，7、7、49+1嘛，五旬节啊。然后在这个第29章的12节就谈的是帐篷节啊，中间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29章第7节这个赎罪节。啊，那赎罪日是犹太生活的非常关键，叫 Yom Kippur 啊，非常关键的日子。那你要去了解这个赎罪日的话，在新约的角度，就是好好读希伯来书，啊，就是谈那个赎罪日不能够真正赎罪的，要靠着耶稣基督来赎罪。好，那么但是这个节日很有趣啊，我们看28章啊，谈到什么？很多那个每月初一该做什么，对不对？啊，这个15是望月嘛，对不对？初一呢？是朔日嘛，对不对？我们在这个时候遗传到新约里面有很多怎么样说不要再遵守这些日子了。我随便举一处就好，因为读着看这个哥罗森书啊，哥 哥罗森书就讲了，我们开始有享受个基督徒的自由嘛，在第二章的十六节哈，谈到一些面对异端，哥罗森书什么？作者说，为此呢，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上啊，或者在节期上，或者月朔，或者安息日对你们有所规定，啊，这都不过去了。都过去了，我们现在是我们找庆祝主的复活，这月朔这个意思。那在这边你就看见了月朔最早的来源在28章，不及记28章。哦，这个读这个旧约很有回报的了哈，因为看懂新约的，好吧？你看这边很多初一，初一每个初一嘛，对不对？他们对犹太人是个非常关键的日子，不然你很难去明白这个经约里为什么谈的这个月朔，不用再管它了，这样子。好，那么29章开始就是。过了这个新年是七月嘛，就你看这个是不同的历法，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个正月初一是因为梅瑟离开埃及的时候，天主叫梅瑟改变历法，你应该称这个月为正月，对不对？然后呢，十号呢买羊，准备羊，十号杀羊，对吧？过节嘛，这样子。好，然后是这个赎罪节，我们都有了嘛，对。那这个帐篷节很有趣啊，庆祝八天啊，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对不对？很多八天嘛，非常清楚的八天的。然后怎么样？我们知道第一天要怎么样召开盛会啊，一切劳工不可做，在第十二节，二十九章十二节，对不对？然后呢，二十九章的三十五节，第八天呢，第八天应该召开盛会，很清楚啊。这就是我们就是今天讲，我们主日是一样嘛哈、啊。第一天，第八天，第八天就是另外一世的第一天嘛。一周有七天，对不对？所以这个八是这个是非常关键，八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循环的结束。就我们说的，我们今天很多教会里面，在历有这个关重大的节日，比如像圣诞节跟这一个复活节八日庆典嘛，从连续庆祝第八天，从圣诞节到圣诞节第二主日，那圣诞节比较好，因为耶稣圣诞到天主之母啊，十月二十到一月一号，那复活节是就是复活节第一主日到复活节第二主日。非常关键的这个，那今天这个我们变成一个救主慈悲主日，那是个非常新的啊。只是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安排，不过没办法，大家喜欢这个那就算了吧，没什么好说的。好，我喜不喜欢不重要啊。但是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帐篷节这边讲的，那帐篷节第八天在新约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连结嘛，在路望福音第七章，你就看到耶稣的故事。路望福音第七章有一个非常美的描述，一开始是他们要过帐篷节，对不对？大家都要去，然后耶稣不去，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又偷偷的去，对不对？好，然后呢，好，庆节过了一半，啊，然后呢，耶稣开始讲话了，啊，可是到了这个庆节的最高峰的时候呢，那么耶稣开始大声的喊，你要找，到了第三十七节。啊，路望福音第七三十节，在庆节末日最隆重那一天，就是第八天啊，怎么样？这耶稣就喊着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如经上说的，从他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但是犹太的节日，这个帐篷节发展到耶稣的年代，已经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历史慢慢累积的这个宗教的庆典啊，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游行啊，要去什么？要去一个什么亚山取水。当然是什么祭奠旷野嘛，他们在旷野当中都住在帐篷嘛，啊，所以他们在离开了旷野，到了巴勒斯坦安居以后呢，他们还是在每年帐篷节还搭帐篷的，或者搭在屋顶或搭在院子里面，搭在屋顶里面就纪念那个日子。然后呢，在的第一天跟第八天都有盛会，第八天是最隆重的那一天，有光的礼仪，有水的礼仪。光跟水都可以连接到这个旷野的时间嘛，那最根本的这个就是在这边布吉记这二十九章谈的帐篷节的故事。那这个是犹太的他们最大的庆典，跟这个相对就是这个逾越节嘛。但我们今天都知道，全世界啊过节都有所谓的黄金周，对不对哈？那大陆的五月、十月、五一跟十一嘛，日本也有鱼友嘛，对不对哈？那这个其实你可以类比懂了，这是犹太的黄金周了，逾越跟这一个帐篷啊。那基本上像我去朝圣了，因为逾越节还好，因为刚好碰到复活节前后，不可能出门，就算了。那在秋天去朝圣的时候，那至少像我，容忍我夸耀一下，像我这种专家哈，就不会选这个农历七月去，因为非常挤，全部都在度假，到处塞车，很清楚的。很多人碰到那边没办法，就在那边动弹不得，到那边去大概一天零半天再塞车。 很辛苦，是因为这个是敲门的大节日，这样子，这是到今天还是，到今天如果去这个以色列的话，千万不要选，要查一下犹太历，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国历的十月前后啊，就这个要小心一点。好，这是根本。然后呢，到第三十章都很有趣，第三十章，你看三十章第一节啊，其实应该是前面这个天主所有交代的一个结尾，对不对？它本来放在二十九章最后结尾比较好，对不对？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章节的分法，并不是当初圣经写的就分了哈，这中世纪的一个隐修士他去分的，他为什么这么分？大家希望切割的比较好，容易做一个，至少第一个目的应该是容易有一个相互参照。我们说找哪一节，大家一起翻。我们讲某一部作品第几章第几节，可以一起翻到这个地方嘛啊？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啊，千万少用那个页数，因为我们有太多不同的版本，连弥撒清明都很难讲页数。你讲页数，可能我拿版本不一样就找不到。你要一定要找这个比较专业讲法啊，什么书第几章第几节，可以翻得到很清楚的。像我们的日课是一样啊，你说这个长年期第几周的循环，第一到四周星期几，你可以翻到。晨祷或晚祷，你谈页数是不标准。像我们现在这边常用的这个本子，我自己做的嘛，当然就没有一个跟外界这个教会大教会的版本是一样的页数，不能的。我要慢慢学会这个，要讲这个怎么讲啊？专业的讲法好不好？这个有点像，就是我们叫比较真正的教会生活比较深入的人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天到晚靠页数，所以我是非常不习惯啊报页数的。好，那么接着三十章下面就是很清楚，就谈到这个关于这个寺院的法律，这很有趣，还蛮像我们中国的三从四德啊，对不对？在没有结婚的女子听爸爸的啊，你不能做什么事，做什么事爸爸可以把你否决掉的。结了婚的女子呢，先生可以把她的愿否决掉的。这边有一个很悲惨的一个记载啊，在这个第十节哈、啊，寡妇或弃妇。寡妇不用解释了哈，弃妇就是怎么样，大概是被写的休书的，或者被人抛弃不理他的，说不定哈。好，那么他们所发的誓就有效，然后呢又加了说，但是如果她还在丈夫家里面被弃了，那你怎么办？这个很奇怪，因为女子在那边，她们很难有独立生活的可能性了。所以可能在那边，你就说我们今天可以说什么，就是为了生活吧，苟延残喘，在那边还是有一口饭吃，大概这个味道啊。那这些人怎么样？虽然丈夫把她抛弃了，还是可以决定她的命运啊。你发了愿，丈夫否决，我们当然今天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不要这个义愤填膺，这是一个历史里面的这个啊，一个很老的历史，犹太人他们的一些风俗跟传统啊。我们要比较犹太人的话，我们中国人大概对妇女的尊重没有比犹太人更好了啊，各民族都有，对不对？都有困难嘛。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是注意到，那只有这个真正的独立的时代，只有真正的寡妇才是真正独立的一个女人嘛。啊，就可以知道，后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寡妇的记载。当然，在犹太的传统里面，那些寡妇或者是他们是社会的弱势，一般而言呢是弱势。那除非他是很幸运，在一个富有家庭里面，然后他各种因素还可以掌握一些相当的这个家族性的权威的话，要不然是很难生活的。好，这个第三十章是一个关于妇女们的这个还跟男子之间的关系，就非常深的呈现一些这个当时犹太的这个家族关系的这个气氛了，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到这个三十章，明天我们就从三十一章开始啊，这样子。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